谁要帮我们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有恩典、有真理？为什么是选这两个字？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先说说我们传统上的观念，这个真理是什么？我们普通讲的真理是什么？我们小时候受教育所说的真理是什么？什么观念？这个真理？
真理，我还是认为真理就是规律。
为什么说真理就是规律呢？
那是规律的话，那就有一定之规，就按着这个来，是个真实的事儿。
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观念啊。那这个观念当然不是我发明的，你去跟他们这个搞这些思想哲学的人，你跟他们接触，他们就会知道，他说这个规律不是真实的，规律是一个规则，规律是不变的啊，规律是中国人讲的方乎四海皆准的啊。可是为什么要弄个太空站呢？就是因为地球上的规律到了上头都不见得是同样的规律嘛，就要带着猴子上去啊。带着蚊子上去啊，看看他们干什么。真的美国这里很好玩的啊，花了这么多的钱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国际太空站，中国政府也花了好多的钱，我们在上面可以友好合作，多好。上头干什么？在头上干什么？美国这里最流行什么？小学啊，中学啊，你们小朋友啊，能够想个点子啊，被批准的话，就把你这个点子呢，就是送上去。他们上面真的是很多是小孩弄的为什么？就是看看这个规律到了上头还合用不合用。所以我们在讲的真理是没错的啊，它是我们的真理的观念是应该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改变的，那个叫做真理，是一个恒久的，甚至超过时间，甚至超过这个世界的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说，哎，世间有没有真理？这是没有真理。但实际上这里所讲的又不太一样了，这又是一个翻译的词了，因为这个词可能是没有更好的翻译他用了。这个真理在英语里面它就叫做 truth, 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字啊，比我们真理呢要清楚一点啊。你别看英国人好像很有历史很有学问，那比起中国人呢是差太远了。但是中国人历史越长呢，我们的观念往往就越复杂，因此他们的很多的字很多的词呢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啊，就是基本上呢他们的什么东西就是跟原来的事情是一样的，黄色就是橘子色，很简单的。对他们来讲 truth 其实就是一个实情，真真正正应该有的状况，是不能够被改变的，是不需要再改变的啊，是一个终极的稳定的不会再变的状况，而且呢是从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，这个叫做真理。在圣经的角度来讲，什么是人生的真理呢？就是人生的真真正正的答案，到了最后你会进到的地方啊，到了最后那个真相大白，那个叫做真理啊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呢，真理不错，是一个规律啊，是一个规则啊，是一个理论啊，是一个系统。但是就圣经来讲呢，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圣经所讲的真理是死的，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，是没有生命的。你如果照着圣经的角度去看的话，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它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。那在这里所说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起初创造人啊，因为我们在讲的这里是跟人的关系嘛，这一切的创造跟人的关系当初还没有发表出来的，就是神起初在人身上的心意，人应当有的样式是什么。那个样式在神那里是不会改变的，是没有死亡的，是不会变动的，叫做真理啊。那这些字呢，你大概要知道什么意思，你往后读才会明白。那跟真理相对，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什么呢？恩典。然后加了一个形容叫做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你们现在听我讲，就暂时把我讲的东西当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概念。 这个真理假如是讲到人应该有的样式，在永恒里面神起初创造我们他的心意，那个应该有的样式是不再改变的，那个叫做真理的话呢，那跟我们现在呢我们所处的状况，跟我们世界上的人啊，每一个人呢有相当大的距离跟区别。那从这里到那里所需要的一切他通通替你预备好了，而且是不花钱，不用读博士啊，不用下功夫，也不需要积功德，全包了。那个叫什么？恩典。什么是充充满满的？就是你所需要的没有一样是他没替你预备好。从你目前的状况，无论你离神多远，无论你多么讨厌他，无论你多么埋怨他，直到你回到他那里，从一个离开真理的人，到回到真理的人，到进入真理的人，到留在真理的人，这一路上你所有的需要，他不是说你不会没钱啊，他不是说你在世上没有苦难，不是讲这个东西，而是神要把你恢复到原有的样式，他心意里面的样式，那个叫做恩典，而且是白白给你的，这个叫做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那假如这是一个对的观念，那他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得到他呢？我从哪儿得到他呢？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呢？那你就要去看前面这句话。道成了肉身，他又住在我们中间。哎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累啊，我讲都讲得有点头痛了啊。虽然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讲，可是你要把这个观念变成我们现在稍微可以理解一点的观念呢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假如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是对的啊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而且在神那里呢不是凭空造的，我们虽然说是从无变有，可是他在那里原来全部的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打算。哈哈哈，我们现在把它东西分成有生物无生物啊，或者换一个词啊，其实蛮好的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基因，对不对啊？你有一个基因就可以把它变出来嘛，要一个基因可以把它发表出来，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基因是一个有生命的物才能够有基因嘛，在神的里连石头都有基因，连这个世界都有基因，一切在他那里都有打算，包括人在他那里都有打算，他那个打算神把它叫做道，太初有话。你可以想说太初有基因，这样如果可以帮助你明白的话。只是说假如那个是真的，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那个状况，甚至这个世界的规律我们也要去雾里看花去猜一猜，尤其我们自己，神你在哪里我也找不到你，你叫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离开那个所谓的真理，就是它本来的意思，有相当大的距离。而且呢，就算你告诉我呢，你吃住全包啊，一路高铁你上去睡个觉醒来就到了都好，但是我从哪里上车，我怎么知道，我去哪里找到这个车票，我在哪个车哪里是可以让我坐的地方，你懂的意思吗？都不会讲了，你怎么样让我知道这是真的？他知道的办法很有意思啊。他知道的办法不是说神从天上显了个大神机，有个大天使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神成了外星人，他是说神成了什么住在我们中间。这起初神对人的心意，他成了一个什么东西住在我们中间呢？成了一个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哎呀，当他把这些发表出来的时候，他是成了一个人的形状发表出来，而且这个人呢住在我们中间。那这个人讲的是谁啊？大家都知道，这是讲的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不是开始有点线索了？因为他如果来了头狮子，那这个恩典，你说那个就是真理。 那跟我合不上啊。他必须成为我的样子，我才能够看见什么叫做真理。他必须成为我的样子，他才能够把他的那一切的恩典输给我们。就像你现在要输血，是不是？你要输血，你要输什么血啊？咱不用注意，不用标明了。你去医院，你说，哎呀，他输了多少 CC 的血？你说那是什么血？那什么叫做什么血？你说哪个型的血？不是不是，这是猴子血，那是鸡血的，是不是？一定是人对人嘛？你既然是为了人，要把人带回去神起初的状况，那他一定是用人来向我们显明这一切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真真正正，我们用这个完全这个字啊，都太那个了，太贫乏了。有没有一个人是人应当有的样式？像圣经所说，他创造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造。有，谁啊？也是。为什么知道他有？因为他没有犯罪。可是他是不是最帅的，像好莱坞的电影这样？绝对不是，他反而是最卑微的。他是不是在世界上最有钱最成功的？哎呦，绝对不是，他反而是最受苦的，最被人家藐视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从那里边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恩典，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。那你如果喜欢那个字啊，刚才有人说了，他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爱，人跟神应该有的关系是什么，神能够透过人所能够成就的事是什么，所流露的能力是什么，你能想到的都在他身上。所以你如果在一个不满意的生活状况里面，你在一个病痛里面，你在无法解决的问题里面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为你离不但是神要把你带回他的真理里面，也是神要你尝到，要你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，刚才是谁讲的我忘记了就是说我们是神中间的棋子，完全不是这个观念，它是反过来的。你可能觉得自己是没办法跟这个神所安排的东西抗争，是不是？就算有神了，我还是对你蛮埋怨的啊！我这没办法，我打不过你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实际上不是，因为耶稣就是一生经过苦难，可是他回到荣耀里面去，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。那不错，有的人是一生没什么苦难啊，他也信主信的蛮好，他到了见主不见得比你少，可是就着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他要我们回到真理的途径却是不一样的。那个不一样有的容易有的难，至少在你看起来，就是在别人看起来好像我的这个要走的路比较辛苦一点，可是那个恩典是一样，神要我们经历恩典的心意也是一样。这个叫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个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，还有神的一切可以装在一个小小的肉身里面，那这个事情也是很让人家没有办法思想啊。但是其实呢，这一点都不难啊，就是说神，我们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呢，尤其他既然写下来，我们一定能够懂的啊，只是说看你的角度，你的明白的角度对不对啊。我也不晓得你们现在还搞不搞这个东西了。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那时候80年嘛。80年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。很多人出来呢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也讲了，我在的地方至少有一个两个三个有三个城都是医学中心。医学中心里面就都是做医生做医生刚能出来呢都是公派的，他们而且很多都是很忠心的党员。那他们就会问我一个问题了，他说，而且他们都是当众问的，有点欺负我，但我也不在乎。对，那就问说，哎，我们最喜欢说的一件就是，神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抬不动的石头？那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， 他说他知道怎么答这个问题，人家一问我就说也可以啊，他照那个石头就是你呀、啊。但实际上那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很傻的问题啊，那人家问你这个问题，你只要回问他一句，你帮我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神，好不好？他要是聪明的话，他就知道，他就不再问啊，因为所谓的神就是说他没有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你说一个没有不可能的，可不可能造一个啊不可能的，是他对他自己来讲不可能的，所以你根本就是在玩一个逻辑的观念，这个其实不难，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是把无限装在有限里，一点都不少。最难的是把永远装在时间里，一点都不漏。最难的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得这个话。这个是最了不得的一个啊，我们不能用创造这个字，神所做的工，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。他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的心意，是为了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好叫我们回到他的真理里面去。那对于这样一个角色，约翰就说了，我们见过他，这个他就指的谁了？指的耶稣了。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个像这样一个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人，神给他一个名字，给他一个称号，这个称号叫什么？父的独生子。诶，我们现在中间有多少人是独生的？Vicky， 你是不是独生的？
不是啊，那时候还没计划呢。
啊，那时候还没计划，那时候还没有到，对吧？那很多人，我们现在好多90的啊，零零还是独生的，对不对？那独生的这个，那你就看看他爸妈来这边探亲呢，我们就问他，哎，看他像他爸像他妈呀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独生女啊？是啊，看这都是真的是，这都不真的是独生。所谓独生是什么意思啊？圣经里这个独生子是什么意思啊？照着这句话来讲，它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他一个，没别的了。
就一次的意思吗？
不是，完全的意思。这个孩子已经把它发表完了。假如说 Vicky 你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独生，还没有生育计划的话，那你不管是几个兄弟姐妹啊，没有一个是跟你爸妈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的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叫做独生，一次把它发表完全了，这个叫做独生子。上帝讲话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但对我们来讲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嘛，对吧？一胎，不是不是。独生子是一个完全的发表，或者我们用哎，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讲，其实蛮简单。克隆，明白了吗？
克隆也有遗憾，也有缺陷。
我知道嘛，我们没办法了。你还有什么字可以表代表？所以你到最后就是讲独生子，只是说这个观念上来讲嘛。你可以说，哎呀，神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克隆，是没有缺点的克隆在耶稣的这个身子里面，你这样大家稍微懂一点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要用我们的观念去懂的话，但是我们用这些话不过是让我们能够稍微接近、稍微明白而已啊，不要过度了。你讲得过头了，就有人要说你是异端啊，有人说你这样讲是不敬虔呐啊，各种各样的攻击就来了啊。但是我们只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观念而已。所以他选了一个字，那你说，哎，这个字啊实在是太奇怪，那我问你，你可不可以选一个更好的字啊？没有啦，神用的字是我们能够明白的，跟这个字词本身能不能代表，不能。不过你得啊，稍微给上帝加点分啊，因为他真的是用地上的语言来向我们启示天上的事情。好了，我想讲这样够多了，你就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从第三节到第14节 啊，这里边的观念，每一个字，每一个词，太重要了。然后这些字，这些词，现在才开始解释，往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。所以我才说，这几节圣经，你要是不懂的话，你没办法读约翰福音。但是你要是把它弄懂的话，这约翰福音，哎呀，恐怕两三年都读不完。好了，我们停一停，大家有没有什么讨论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十四节讲的这个道成了肉身，这个道指的是耶稣吧？和我们第一句派出道的这个道可以，
对，它是有关系，它告诉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。对，你说的很对。
嗯，
成了肉身，我们知道他是耶稣，我们可以认识他，认识他的什么？认识的耶稣为了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，还有神那里的真实情况。是不是主耶稣他讲，你们见到了子就是见到了父，犹太人一听也拿石头打他们，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个太奇怪的事情。十四节讲的是耶稣啊，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是神那里的，我们就暂时把它叫做一个蓝图，一个计划的发表，那个叫做创造。但是耶稣成了肉身是偏重在什么？恩典与真理，他是对着人来的。那起初那个东西呢，有关物质世界的创造呢，发表完了就完了啊。所以就像这个传道书里面讲说，神所做的无可增添无可减少。哎，我们常常讲就是爱因斯坦的定律，你别忘了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，他那根本就是所罗门的定律啊。神做完了，你不管怎么弄，你没办法增加一点，没办法减少一点，这个叫什么？职能互换，能量不变。
感觉又和那个有点混了，就是耶稣跟就是耶稣为了是把上帝的道表明给我们嘛，
可以这么说。对，
但是耶稣不就是上帝吗？他不就是，就您刚才说的，他是完全的上帝的独生子，所以他不是也是完全的神吗？
他都在。
那我们从旧约里面看，他不是已经，是不是耶稣也已经在了？
可以这么说啊，但是这里所说的呢，是一个特定时间的在呢，而且这个特定时间的发表呢，就是他不再改变了啊，我们只能够从这方面来，但你再推理下去就比较麻烦，因为那个时候什么亚伯拉罕接受了天使，那你说那也是耶稣，伊甸园行走那也是耶稣，对吧？那你可以
说只是，
那是神成了人形，你可以这么讲啊。可是借着童女生出来，神才把他叫做啊，才称他自己为独生子，这是神给我们讲的一个实际的情况。那我们再用一个观念去回头去想的话，就不容易了啊！你只能够这种东西，你只能接受下来，这个东西有点没什么特别的办法。借着玛利亚生出来叫做独生子，那没借着玛利亚生出来以前他在哪儿？他叫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
所以
叫我是
也可以，这挺好。
所以还是受时间上的，就是刚才您提到的。
你是说受时间？你说我们看这件事情，它受时间是吧？
对
对，那是。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观念去看，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啊。尤其我们受过教育以后，就是比较麻烦。但是神怎么向我们启示？我们先把它收着，要不然你在自己的生命里面，你找不到神的恩典，会这么说哈，会对于你回到真理有妨碍。啊，我们先暂时把它就接受下来。那耶稣的顺服是什么呢？神的能力是什么？他真的就留在这个世界里面。起初神照着他的形象照了我们，对不对？后来我们离开他的形象，我们变成罪人的样式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起初神在永远里面，他造了时间，把亚当放在时间里面，但是人犯罪后再也回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既然不能成为他的形象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形象。我们既然回不到永远，他就来到时间里面干什么？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交换，要把我们带回去。他怎么做成的？他借着死亡做成的，他借着死而复活，借着十字架把我们带回去。 约翰福音可以说是最讲道理的一本书了，但你能够只能够大概明白，模模糊糊的明白，哎，有这个观念在里头。跟你讲说，阿姨搞迷糊了是一点都不错，但是先暂时把它留在心里面，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些话不是表面那个意思，它真的不是表面那个意思，不这么简单的。
那我就想到了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六节七节吧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这就是我们过的那个圣诞，道成肉身。
是，
他就是刚才那个蒙哥说的，他把他的无限局限在了有限的一个人的样式里边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行过神迹，他还是完完全全的人和完完全全的神集于一身的。
嗯，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的观念这么讲了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更好的去了解他的途径了。
所以他这个第一节我理解的哈，他这个第一节就说是道就是神，但是呢神和道同在，又说明他还不一样，所以他一样又不一样，这就是这个三位一体比较难懂的这个。但是他这儿也是揭示了圣父和圣子的关系。
可能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就是说，假如这些话对我们来说这么说说以后呢，稍微可以接受，那就照着这个话的原汁原味把它接受下来就行啊，甚至什么三位一体啊，这些东西就不用再去想它，那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试着去了解它的一个观念啊，最好的观念还是就是太主有道，道一些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你就把这个收在心里就可以了。然后道成了肉身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有顺序的啊，住在我们中间啊。
道与神同在，就是道和神还是两码事儿。
既然他说就是神，就表示就是刚才 Vicky 讲的是两回事儿，也不是两回事儿。所以
圣父是神，圣子也是神，但是。圣子不是圣父，他这样不划等号的。所以在我们福音当中就有一个难题，就是接受圣子他就一定是接受了圣父的，但是反过来就不一定了。
嗯，那这话你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没办法再讲得更完全了。他告诉我们是这样，所以我才建议大家，他这么说你这么说了。啊，那你说他是不是他，又不是他，是他又不是他，两个是一样又不一样。哎，你要这么想想是可以，但你再想下去把自己都想糊涂了，想累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他已经替我们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框架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啊。你换成我们更简单的，不管是圣父圣子圣灵啊，三位一体啊，是一样不一样，是相同不相同，你都没办法更清楚的了解他。
我是说这个语言不管他怎么样去翻译去讲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明白。
对。
嗯，让我们去明白神是怎么样的。
对。
就是如果再反过来推的话就复杂了。就是要用我们尽量在用我们能懂的语言让我们去明白。
对。
如果再反过来就没有办法。
对。对。很
复杂。
你讲的一点都不错。当神用着选择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那已经是我们所能够明白最理想的语言了。如果我们再想换一个语言去让我们自己弄得更明白了，你可能把自己弄迷糊了。是真的是这样子。
确实是造物的主，你要是用被造的人和我们所用的语言去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。我记得有好多来比方说形容神的什么太阳光线呀、太阳热呀，还有什么水呀、冰啊，还有气地啊，这些凡是物质宇宙这个局限当中的，要去描绘一个无限的神，我觉得真的是没可能的。
不过这时候呢，咱们中国人的本事就可以拿出来了，因为我们是可以接受一个虽然明白却不完全明白的啊，我们存在心里不太有问题，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换算成西洋的这个系统的神学啊、哲学啊这些讲的清清楚楚的观念，我们不一定需要的。咱们中国人的诗词歌赋，包括中国人的哲学，都是 讲不清楚的。那何况这里神已经给我们讲的差不多清楚了，那么你就原汁原味存在心里就好。这是神为了让我们明白天上的事，永远的事，他所选择的角度跟说他所用的言语，你要学会去宝贵他啊。当你讲了一大圈，解释一大圈，再回到原点，再回到这几句话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
上帝既然对什么都有计划，当然人也是他在他计划的一部分。他知道人这个发生发展过程，他知道人会经历什么，他放那树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我觉得还是我们是他的棋子。
你从逻辑上讲，你都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他重要的事情说，你怎么样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，怎么样可以回到真理里面去？那至于你现在怎么看呢？跟这个东西有关系。你如果认定自己只是个棋子，那你可能会经历不到他的留在你旁边的恩典，根本就在你眼前，你都会拿不到。这是
棋子。这就是我的问题。
所以我才说嘛，你要照着圣经来看。至于你怎么样觉得，我还是觉得，我仍然觉得暂时放在边上，没关系。他当然知道，他也知道你怎么觉得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所说的跟每个人的觉得都不一样，他非常让你吃惊，如果你读懂了的话。但是你读懂了之后，你如果仍然执意留在你的觉得里边，你只是会有一点啊耽误，对你自己来讲，如此而已啊。这不是在一个要改变你的看法，或者是某一种学说，不是这个东西。神只是告诉我们，他所预备的恩典与真理是怎么安排的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对于这个安排呢？不管是觉得满意不好，满意好还是觉得不满意好呢？其实跟他这个安排是没有关系的。啊，那他知道不知道你这样想？他知道。他期不期望你这样想呢？你可以说，他虽然知道，他希望你可以早一点暂时把这个想法摆在一边，因为我们会这样想，没办法嘛，我真的就这么觉得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暂时把你的觉得摆在一边啊，当你每次开始听你自己讲话，我们听我们自己讲话，一开始说，我认为，我觉得，我感觉，那你就可以不要这样了。就基本上先暂时啊，把这个习惯先把它。
我是说从逻辑上，从起码从人的逻辑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有你的理，神有神的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要你的理和神的理呢，还是要神的理和你的理呢？对不对？他不与世人争辩的啊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，
明白就行了。
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因为我这么觉得，所以我。爱不起来，
没错，
这是最大的问题。
所以，那你已经，我跟你讲，感谢赞美主，你已经没有问题了。你只要知道这是你的问题，就没有问题了。你怎么觉得都没关系，怎么说都没关系，
解决不了啊。
不是，你慢慢来，因为你当你这样觉得的时候，它妨碍了你支取神的恩典与真理。那神的恩典与真理到底怎么个支取法呢？你有点耐心啊，神在永远里面，他非常有耐心。你别急，你的觉得只要你知道这是你的问题，那就误不了事儿了，你放心好了，好不好？包括你现在过不了的关儿，你甚至都可以说，哎，神这样安排的让我真是没办法，就这个个性，我这个想法，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？你只要知道说这是你的问题，你已经没有问题了，感谢主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只是你要慢慢的去明白神的心意，这神的心意写在这里是白纸黑字，其实他写的非常清楚，非常好，明白吗？只是我们不懂啊。当我们不懂的时候，你要留下，你要静下来，要停下来，要停下来，分析一下到底我不懂在哪里。你必须假设他这个讲法是最好的，这是你必须要先有的一个态度啊，要不然我们读圣经是白读。对不对？我想你已经明白这些东西了，哎，所以别怕，也别多想啊。一般来说呢，这个啊，其实我讲来讲去就这几个例子啊，都是一样的。你们跟我在一起聚会一阵子以后，就发现很无聊，因为我讲的事情都是你们已经听过的，我就这么几个事儿啊。比如说你这个信主这件事情啊， 有一个基本的诀窍是很重要的。啊，你现在天气冷，你当然不会去种菜，对不对？可是假如到了春天啊，像我们在美国的话啊，你在美国待过你就晓得嘛，就中国人家假如有个房子没事儿，他就是要种东西。那种东西有一个最基本的讲究，最基本的讲究是什么呢？是跟拉小提琴是一样，哎呀，太简单又太难。就是你要把那个白菜种子啊种到地里面去以后呢，你就要相信那个种子真的在地里边，明白吧？你要是相信每个人的手都是一样的，那你就相信了这个啊，人家能怎么拉小提琴拉大提琴呢，你也能怎么拉，因为就是你没找到诀窍就是。好了，哎，你这个种子种到地里边，你就要知道种子已经在地里边啊，那以后你就干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每天把它挖开来看看那个种子在不在里面呢？不是。你是不是每天把它挖开来再看看这个种子像不像白菜呢？也不是。对吧？你干什么呢？你浇水，你松土，你加肥料。有些它长出白菜来了，你好高兴。信主是一样的。我们信耶稣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啦？他说你
种子，
你对有个种子，你只要信啊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这样向神祷告过，我甚至只是向他动了心啊，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你说主阿姨，主耶稣，谢谢你为我在十字架上死。谢谢你神的儿子来拯救我。你不管怎么讲，你只要知道向着他去，你把他当成一个活人就行了，你把他当成神就行了。你说我愿意接受你，他那里一定做一件事情，他把一个白菜种子叫做圣灵放在你里边，啊，那放在你里面呢，你就不要再整天在担心其他的事儿。你说我还是没看见，我没看懂，当然嘛，你别急。啊，那你需要干什么呢？你需要读圣经，读圣经就是让你能够明白，哎，将来长出来是什么样的。我认识很多人呢，他白菜都长了好大了，他不知道他是白菜，因为他老在看别的东西。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他在看个西瓜，哎，我怎么还不像基督徒？神的他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的生长有一定的规律的，有一定的表现的。啊，这个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，啊，你每个人的经历也会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才会喜欢什么诗篇23篇啊，是不是？有的话我们就特别喜欢，有的话我们就特别拒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在每个人身上都一样，是神做的那一部分，他真的也是借着他的道啊，借着他的话，像种子一样放在我们里面，哎，但是你不能急啊，像你刚才讲说，哎，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，你没有问题。你就是白菜还没长出来啊，或者你虽然在美国待了好多年，你也参加了很多教会啊，没有人把这个诀窍告诉你，它很简单的，不要心急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人家说，哎，你挺能讲圣经，你挺能传福音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，那只是因为我长期留在不明白里边，如此而已。你看有一天你把自己放下来说，他讲的一定比我想的有道理。你开始所谓的换位思考，对不对？我的逻辑不够用了嘛。所以他不是讲了吗？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是不是？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我们的重要是，问题是我不能够用我的道路来明白他的道路，这真的是不行。那用他的那个话来，然后当你听懂了，不要再换成自己的话，这是最好的习惯啊！这样你就成长得很快，白菜很快就会长出来，你就没问题了。